弟兄姐妹平安啊！我们刚刚朱妈妈帮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哈，有一段其实啊，跟我们蛮相关的。第十一节啊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啊。这个一族呢啊，有不同的翻译，这个一族也可以翻出一国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。雅各在遇见神的时候，神跟他讲话，这个时间大概4000年前哈。那我们现在这里地方是美国，就在美国立国1776年之前的8年，1758年的时候呢，在我们麻州一个地方叫 Northampton 啊，有一个牧师叫 Jonathan Edward， 他那时候54岁，那他得了天花，准备被神接走了。这时候他把他的女儿叫 Lucy 叫到床前来，他这样跟他的女儿讲一句话：我的孩子们，你们将要失去你的父亲，我希望我这一生呢成为你们效法的榜样，成为你们一生的榜样，就是你们都会去寻求一个父亲，永远不会让你们失望的父亲。他这样讲的就是说，我作为一个父亲，我现在54岁要走了，那这个孩子他已经有11个孩子，3个儿子，8个女儿，我现在要把你们交在天父的手中。这个 Jonathan Edward 是个牧师呢，我们去看他的这个背景呢啊，我们真的是为美国这个地方，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来献上感恩。 Jonathan Edward 牧师是1703年生在美国，这个地点我现在不大晓得，很可能在麻州附近。1703年相当于现在的312年以前。我们在想说，一个国家诞生之前呢，神竟然预备了一个，这个事实上是美国属灵大复兴的一个牧者，就在我们麻州。那他呢，他实际上是一个神童。他1703年诞生，然后16岁的时候呢就从耶鲁大学毕业了。所以他一生呢，他是一个非常重视神的话语的人，每天神就激励他到密室里面跟神祷告5次到7次。他一生牧养他的孩子，把他们交在天父的手中。我们正在想说，当神跟雅各讲说，有一国跟多国的民必从你而出， Jonathan Edward 这个牧师事实上也是从这个应许里面跟着来的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在美国信主的，我们在这里就是应许神的应许的这句话把我们带到这里面来。那我们今天再一次去看雅各的一生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惊讶的一件事情。神带领这个加拉神牧师这么近前，但是在4000年前的这个雅各在这个时候的当头呢，他有很大的挣扎。在我们往下之前呢，雅各的这个在前后经文35章到甚至于到后面开始他不讲话哈，一直要到30几章之后才讲话。雅各这段期间事实上是很悲惨的，在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生命里面，神拣选雅各，然后引导他成为多国的父。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来到主日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光景都不同。 但是每一次呢，你如果有机会真的再一次重新去读创世纪雅各书的时候，我信主二十几年，可能就是看了二三十次，你们信主五十年了，你可能看了五六十次。你每次看到雅各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自己不好的光景，但是每次再看到雅各的时候，又看见神的应许是这么样的坚强，这么样的坚实，又给我们很新的希望，很新的盼望。所以我们在往下读之前呢，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巴父，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，我们知道是何等的不配，就像雅各在前面这个遇见哥哥以扫之前说，我是完全不配你所赐给我的一切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是实在不是一个信心充足，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在你面前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就这样一个软弱的人，主啊，你对他的看顾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从头看顾到尾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使用我们这完全不配的人，拣选我们这完全不配的人，不断的更新我们，充满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越读你的话语，越感受到你的慈爱真的是真的就像加尔文所讲的，主，你可能的你的左手在拦阻我们往恶的方向走，我们觉得很难过，但是你的右手却强而有力的右手扶着我们。当我们被你拥抱在你怀中的时候，我们一路的被你拥抱走过来，我们就知道你实在是我们亲爱的天父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子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刚刚开始一看一提到，就是说这个 Jonathan Edwards 这个牧师是非常敬虔的一个牧师，我们看见他一生的目标他是一个写作很多的人，是一个神学家，但是他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做什么呢？就是讲刚刚讲那句话，他最后一口气他不是写更多的书，讲更多的道，他最后一口气是我把什么样的产业传递给我的孩子，我把什么样的产业传递给下一代。雅各的一生就像很多人的这个心愿一样，他想要一个家，他想要一个完美的家，一个光宗耀祖的家，一个做一个蛮有面子的父亲。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他一生呢，一生里面抓三个，抓长子的名分，长子抓不到，抓一个他想要的妻子，妻子后来走了，抓妻子所生下来的那个儿子。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说，凡为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，为了主上吊生命的反而要得着生命。雅各这一生他就是想抓，他不择手段的想抓，想抓一个家庭。每次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每次他骗人的这个生命呢，都引起连锁的反应，给他带来五次很大的灾难。他抓得越紧的东西，掉得越凶。传道书这样讲说，人一生虚度的光阴，就像影子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？谁能告诉在他身后日光之后、日光之下有什么事情？哥罗西书这样提说，这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对雅各来讲，他每次在抓的时候，他所要抓的东西好像就是影子一样，啪，不见了。他看这些患难，很多时候好像都是他有五次的患难都是面临追杀。人生就像稍纵即逝的影子一般，永远抓不住。你看雅各的患难，这五次的患难神五次显现来拯救他。第一次的患难是被哥哥一个哥哥追杀，第二次是被他的母舅家族追着他跑，第三次 是他的哥哥带着400个人来追他。这一次是他事件周围的人，是一个城的人，一个当地的人都来追他。等到我们到下个礼拜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是整个国家，埃及的国家来追他。在这样的这个环境之中呢，雅各可以在每一次的困难里面，把问题每一次的困难都看得比神还大，每一次都看得很难受。所以他雅各到后面遇见法老王的时候说，我的日子又少又苦。但是我们同时呢，我们也看见在雅各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环境呢，雅各每一次所经历他所认识的神，他的能力，其实神的能力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说雅各所感受到的神的能力越来越强，他所认识的天父也越来越大。他的信心虽然有很多起伏，但是恩典够用，他的信心在一个几乎不可能成长之下的状况慢慢的成长上来。我们在思考雅各的生命过程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看雅各这个部分，因为心里面有很深的感受，就是雅各这个成长的过程就像我们弟兄姐妹成长过程一模一样。如果你仔细再看那个雅各的生命的气质呢，你会发现一个就是一生里面拼命想抓的一个人呢，他很容易变成一个世界上最孤单的一个人。你会看见雅各很容易活在一个只有自己的世界里面，雅各很不容易相信别人，因为他常常欺骗别人。然后雅各你会看到有时候他也不怎么相信自己。然后雅各在成长的过程里面，从70岁到174岁呢，77岁到147岁，这70年的光阴里面呢，你会发现一个最痛苦的一件事情，就是雅各很难相信有一个全能的神从头到尾看顾他。我们看雅各虽然是一个双生子，但是呢，这个雅各的生命气质很奇怪，他却是一个终日惶惶的，像一个孤儿。雅各像一个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孤儿。所以等到他真的这个时候，35章的前面34章呢，你会看见雅各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起来做一个父亲。然后更惨的是他生的头4个儿子呢，很像他，而且这4个儿子变本加厉。老大是流变，他很好色，上了父亲的床。老二跟老三西面跟利位呢，他是很好暴力，以暴易暴，非常的冲动。老四犹大呢也很好色，在丧子之痛之中呢，他竟然去找妓女。雅各就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之下。那我们不禁会问说，哎，那神你为什么要挑选这样的家庭呢？我们在往下看之前呢，我们越看雅各，有时候我们就越看见雅各的生命的光景，为什么我们现代的人读了心里面很感动，因为雅各这种孤单的生命呢，是与我们从21世纪以来的这个倾向是一模一样的。人类是越来越孤单，越来越抓，越抓越孤单。雅各这时候他被事件周围的人追赶，因为他的孩子呢杀了事件城里面所有的男人。表面上的原因是因为雅各的女儿，唯一的女儿底拿被事件当地的人强暴了，然后2个儿子呢就欺骗了事件人，他说你们只要受割礼呢就可以娶走我的妹妹。 但是结果两个儿子呢，趁机杀了所有的男人，后来所有的儿子们又掳掠了所有的当地一世界人的妻子、才子跟财物。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雅各在整个过程里面呢，闭口不言。当事件来的这个当地人父亲跟他的孩子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回答他的不是雅各，回答他的是他两个凶暴的儿子。雅各到什么时候才讲话呢？雅各一直到这个两个儿子去杀了别人所有的男人，把对方的妻子孩子都掳掠过来的时候，雅各才讲话说，你连累我们了。英文就是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你给我找了极大的麻烦，然后使我在当地人有了臭名，我的人丁稀少，他们必来攻击我们，我们全家都必灭亡。雅各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缺席的父亲，他真的是一个惧怕人的父亲，他完全不懂得怎么样做一个父亲。雅各一生他就想说，我要一个家，我要一个完美的家，但是当他变成父亲，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一点也不像个父亲。雅各在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他没有去求问神。所以这个就是35章之前的背景，是谁提醒他去求问神呢？就第一节，神起来说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利恒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。我们看见雅各呢，他这个生命里面呢，其实这个雅各的背景问题真的很像我们现在在移民相处的问题。我们移民来到美国呢，我们碰到困难很多时候都很严重，但是每一次我们把我们的困难看得很大的时候呢，大的比天上的父还大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卡在那个问题里面，问题越看越大，越出不来。神在这里就展现出神怎么牧养他的整个过程。我们看见呢，我们的神在旧约里面提到永在的父，到新约的时候呢，耶稣直接讲说，我的阿爸父。这个父亲，当耶稣在讲阿爸父的时候呢，他不是讲一个亲属上的一个直系血亲的关系而已，他讲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，我的父亲跟我是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。所以雅各在这个时候的当头呢，我们刚刚讲雅各是一个很孤独人，他不容易相信别人，不容易相信自己，更不容易相信天上有一个天父会看顾他。但是呢，你会发现这70年的光景里面，这个阿爸父从来没有抛弃过他。这时候神应许说，他要回到归回这地。那雅各听到这个时候呢，就没有像上次跟神摔跤了，他就开始起来回应神给他的这个提醒。你想想看，整个城里面的人，你把人家城里面的人都杀，城外面的人都是他的亲戚啊，还有当地的迦南人啊，整个城都来就准备来围杀他们。雅各他们家才多少人啊？雅各他们那时候算一算，顶多是不到20个人啊，那整个城的人都来追他。那所以雅各起来了，就做了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他起来自洁；第二个，就照神的吩咐去筑坛；第三个，他起来立个柱，然后为这个柱取了一个名字。雅各做的这个三个动作呢，这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有很奇妙的一个神的带领在里面。我们来看第一个自洁，这个自洁呢，雅各一共做了三样的事情，就是第一个，他就吩咐他下面的人，你们要除去你们中间的外邦人，外邦神，然后 第二个也要自洁更换衣裳。然后神他做了这两件事情呢，神就让他有一件事情发生，就是神就使周围的人都甚惊惧，就不追赶雅各了。雅各在这里到底做了什么呢？他说你们要除去你们中间外邦人的这个偶像，还有耳朵上的环子啊。他们后来考古学里面查到说，这个在事件当地呢，这个耳朵上的这个环子里面呢，它里面有敬拜月神的那个环子上面有些记号啊。如果你有机会呢去看美术博物馆的时候呢，啊，你会看到很多当时的这些小小的这个装饰品里面呢，啊，很多里面都有敬拜神的这个记号在里面。所以雅各在这个时候，他叫他做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外邦的偶像呢，可能两个来源，一个是他的太太拉杰离开哈兰的时候呢，把家里面那个偶像就是守护神，把他带出来；另外一个是他的儿子们去掳掠事件的时候，事件里面有很多偶像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月神也可能把他带到这里面来。那在当时的背景呢，这些外邦偶像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是，当有人来追杀你的时候呢，你去敬拜他，他会保护你，让你不会被追杀。那雅各在这时候呢，他提醒，被神提醒说，你要起来去筑坛给上帝。雅各知道的很清楚，这个是在雅各前面最一开始的时候，神应许他要保护他，要看佑，要保佑他，要赐福给他，要与他同在，这时候要带领他回他的这个回到他的家乡。所以雅各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知道他不能再去依靠神以外的一切的其他的偶像，所以他就下个命令，叫下面所有的孩子们通通把所有的偶像都拿掉。同时呢，他要他们更换衣服。在当时就业的背景呢，在回家之前呢，有时候需要洗涤，然后再换一个全新的衣服。简单的来说，雅各做这两个动作是：第一个，我们要重新除掉所有外在的偶像，内在的内心的偶像，重新来敬拜神，然后重新的做人。所以雅各当他愿意，我们刚刚讲说雅各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个性，是一个不知道常常吓个半死的个性，但是当他愿意放下那个对人的惧怕，转过来去敬畏神的时候呢，神就做了一件事情，就让当地所有追赶的人就十分的惊惧，就不敢追赶他们了。这个在后来以色列历史里面也出现过很多次。雅各当他去敬畏这个神的时候，也就敬畏天上的父神的时候呢，这个父亲的形象呢就开始建立在雅各的身上。我们从这个雅各的第一个动作看到什么呢？我们在刚刚我们提到那个 Jonathan Edwards 这个牧者呢，他后来到了大概现代呢，现在300多年哈，我们看到一个记录是他第六代的孩子，第六代的孩子起来做了牧师。这300多年，当然不止300多年，这是好几千年来神的一个蔓延哈。但是我们看在美国这个地方呢，那个神的敬虔呢，他们很用心的将这个神的产业呢传递给下一代。那我们美国的华人教会呢，在美国大部分我们教会是准备今年不是今年，明年是55周年纪念，所以美国的华人教会大概是40年到50年的光景。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大概从20-30年前就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呢，有60%到90%呢都失落了，我们的信仰没有传递到下一代。我们在看这个雅各的这个关头的时候呢，我们刚刚讲到雅各有四个孩子呢， 走的偏离的很厉害，十二个孩子，四个孩子偏离很厉害。雅各在这时候呢，是一个很深的挣扎。这个信仰怎么样传递到下一代呢？他自己都还不稳定的时候，他怎么传递给下一代呢？雅各的光景呢，这个有真的有点像我们华人教会的那个光景。我们这时候真的是需要求神来怜悯我们，鉴察我们。我们一个在华人教会信主的基督徒呢，我们对神的委身呢，很深的影响到我们下一代。我们看见呢，当我们对神委身表达在各样的状况，当我们很认真的来到教会来主日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儿童的主日学去，我们认真的来到团契的时候，我们也把孩子带到儿童的团契里面去。我们在美国呢，我们看见呢，这个孩子呢，其实有时候他们信仰进去的那个关键的点呢，其实还远在十二岁之前。孩子当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信仰的时候，他到教会里面呢，就跟一群教会的孩子一起成长。教会的成长的孩子呢，当然不会说百分之百都是很敬虔的，但是当他们一起成长的时候，等到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成为一群真的在教会长大的孩子。那我们在这里我自己在我们这个教会大概十几年的光景呢，我们特别看见，因为我们的教会的英文堂的这个服事，英文堂的事工大概有三十几年，所以我们就看见，当我们孩子一融进这个英文堂的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中间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见神不仅用我们去牧养这一代，神也用英文堂的这个年轻的一代呢，去牧养我们的孩子。当神透过这些委身牧养的时候呢，我们学习怎么样在孩子面前不要惧怕我们的孩子。今天现在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宠孩子的问题就是我们很怕我们的孩子，然后不敢去管教他们。所以在雅各刚刚这个整个背景是很像的，他那个父亲的形象呢，如果你不敬畏神，你惧怕人的话呢，你没办法管教你的孩子，没办法带领你的孩子往前进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一个雅各自觉的这个光景，我们不禁要问说，是什么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敬拜，以至于影响了我们下一代。当然雅各在这一段的这个过程里面呢，雅各他的这个焦点还是比较集中在自己家里面的孩子。到了第三节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看到雅各就起来筑坛，然后给那个地方取名叫伊勒伯特利，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。那筑坛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雅各这里不见得有看到献祭的部分，但是呢，雅各当他真的开始在这个家里面建立一个家庭祭坛的时候，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当一个父亲起来敬畏神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全家生命的根基的一个转机。所以在以弗所书呢里面讲了一句话很重要，他说天上地下各家呢都是从天上的父得名的。雅各这时候敬拜还是蛮集中在自己家里面的一个敬拜，他刚刚立足在这个迦南地，但是呢神给雅各的计划比他自己的家还更大。这个我们接着看呢，神再次跟雅各显现的时候呢，雅各神给雅各的这段话呢，其实是不完全只是在他家里面的属灵的层面的成长。从第十节开始，他说神做了几件事情，第一个改他的名字。那奇怪，我们就想说他这个大概好几十年前雅各就改名字了，为什么神在这里再提醒他改一个名字呢？实际上是改一样的名字。第二个呢，神在前面给他一个应许，就是国度，一个很大的国度就展现在雅各面前。展现完之后呢，我们不禁有时候要问说，那雅各在有生之年呢，他到底能够看到多少？我们先看这个雅各呢，被神提醒说，你的名字呢，从今你的名字原来叫雅各， 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，就要叫以色列，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。这个改名字这个很简短的这句话呢，其实是把雅各的一生全部都翻过来。我们刚刚讲说雅各他是一个抓取的人，是一个爱抓的人，是一个孤独的人，也是一个不容易相信的人。但是呢，当神跟雅各讲说你的名字要改作以色列，以色列是什么意思？以色列是神掌权的意思。神怎么在雅各生命上掌权？雅各问题多得不得了，他自己问题很多，他家庭问题很多，他孩子问题很多。那神在雅各的这个家庭上呢，事实上神把所有雅各跟孩子所做的所有的坏事呢，通通把他转过来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转过来建立他这个神所要应许的这个家庭。所以当我们在读雅各的时候呢，每一次你碰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碰到压力，碰到你环境工作各方面不好的事情，碰到甚至你家庭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读神的话语就不禁要问神一句话，就求问神说，神啊，你知道我是愚拙的人，我是软弱的人，求你让我看清楚你现在在做什么。我们相信叫你是拣选我们，叫我们爱你，因为所有的事情在你的手中都是能够互相效力的。然后再过来神就跟他提醒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，又有君王从你而出。这个全能的神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雅各提醒雅各说，我有能力保护看顾你，而且我有能力，我讲的话算话，能够完成我应许。神是在讲说，你做不了这样的一个父亲，但是我是这样的一个父亲，我要向你展现开来。而且你将来你所生养众多，雅各讲说他的20年也算是不太难哦，他生了13个孩子，12个男的，1个女的，这时候还有一个还没生出来。那要生养众多，那到底你要我生多少呢？我再过来也生不出来了。那但是神跟他应许，就是说你的家人呢是无数的，而且呢，你从你家人这个身上呢，你要建立一个国家，甚至建立多数的国家，而且从你家这个家族身上呢，要有一个君王出来。在这里讲的君王呢，事实上这不是第一次的提醒，在他的爷爷亚伯拉罕的这个身上，第17章的时候，神里这样应许说，我要立你做多国的父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当神在讲说君王从你而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想到以赛亚书有一段话，必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嗣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，他名字成为奇妙的特事。这后面有三段话很有意思，就是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王，他的政权平安必加增无穷，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坚定直到永远。然后这样就是说，最后以赛亚书第9章这么讲一句话，说主使异言入了雅各家，落于以色列家。到了新约的时候，路加福音这样讲说，你要生一个孩子叫做耶稣，他要为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大卫的位给他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所以他讲说君王要从你而出，那个君王是指一个永在的父，永在的天王，永在的君王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刚刚我们一开始提到说，那个牧师叫 Jonathan Edward， 当他54岁要临终的时候，他把他的孩子交给谁呢？就是交给这个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王，全能的神。雅各在4000年前，这时候大概是97岁到120几岁左右， 121岁左右。那他在这个中间呢，我们如果我们放在雅各的光景，在那时候光景，因为我们可能看不到后面可以看这么远，我们现在是经过了4000年，我们倒回来看的时候看到这么远，雅各当时是看不见的。但是呢，你把雅各的光景呢，把它放在我们现在这个你现在坐的这里，我们的生命，神借着我们可以去祝福多少人哦，我们现在也不是马上能够看见，但是呢，神祝福雅各的这个事情呢，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。所以呢，希伯来书就这样讲，雅各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，但是雅各却从远处望见，欢喜迎接，承认自己在地上是一个客旅，是一个寄居的。说明这个话是要表明他找一个家乡，他若想念自己的家乡而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雅各虽然看不见这4000年后发生的事情，但是他却能够从远处望见。雅各因着信得到美好的证据，虽然当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，但是神预备了更美的事情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 Jonathan Edward 这个牧师呢，他把他的临终把11个孩子交给了天上的父，然后到了20世纪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呢就来查他所有的家谱，我们弟兄姐妹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。他后来150年里面呢，他有400个后裔，这400个后裔呢，一共出了一个美国副总统，3个参议员，3个州长，3个市长，13个大学校长，34个法官，65个教授，85个这个公务人员，100个律师，还加上100个牧师跟宣教士。我想我们在这里重点是，我们不是讲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后代都可能变成 Jonathan Edwards 这样子。我想因为雅各应许，神应许雅各的也不是应许他的直系血亲，神应许雅各的是，当我们愿意走雅各这条路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祝福就借着属灵的祝福要传递到旁边所有人的身上来。在网站上呢，看到一个更有趣的事情，有一个人叫 Jonathan Sharp， 他说我是第6代的 Jonathan Edward 的子孙，我现在在德州做牧师，我的父亲也是牧师。那有人就很好奇问说，哎 Jonathan， 你是第6代哈，那你从祖传的那间传统，你有领受到什么一些不同的吗？这个Jonathan回答很有意思，Jonathan就是说，虽然我是直系的这第6代的子孙，但是呢，我跟你一样，我没有拿到一些跟你不同的领受，我同样的是从网站上所有资料上看到我的祖先Jonathan Edward 他复兴，在神用他复兴这个18世纪的时候他那些写的文献，我所领受的其实跟你领受的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另外一个人也更有意思，他另外一个人是这样子，他另外人说，哎，我的太太是谁呢？我太太后来发现是Jonathan Edward 的这个，他的太太也是非常敬虔的这个一个人。Jonathan Edward 这边，他这边从那边传过来的，而这个 Jonathan Edward 他后来其中有一个是那个建立耶鲁大学的这个校长之一。但是无论如何呢，我们看见今天即使是Jonathan Edward他的子孙呢，他所领受的事实上也不是直接从Jonathan Edward身上领受的，他身上领受的是，就像Jonathan当时所讲，我现在把你交在天上的父，让天上的父亲自来牧养你。弟兄姐妹， 我们在看雅各的一生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很容易变成雅各，我们在地上拼命的抓这个抓那个抓抓抓，抓到后面全部抓到影子。雅各在这里经历了神跟他这么深的应许，这个大概是97岁到97岁之后，大概12年左右，在经历这个应许之后，我们不禁要问一句话，就像上次一样，那雅各的生命灵程到底前进了多少？然后我们再过来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从97岁一直到130岁呢，差不多这个33年的时间呢，雅各慢慢进入一个后面一个阶段，他进入一个差不多有21年的悲伤的时期。应许完没多久之后呢，发生了三件事情叫他很难过。第一个，他的老大上了父亲的床；第二个，他最亲爱的妻子在生他的孩子的时候走了；第三个，他的父亲也走了。然后在后面的这个岁月里面，我们看见到约瑟他不知道的光景之下，约瑟也走了，他进入一个很多的失丧的一个时代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想去安慰失丧，这个特别是白发送黑发人的这个光景的时候，雅各是最深的一个安慰之一。雅各在面对后面的这个光景呢，在人最悲伤的时候，神从来不离弃他。雅各的生命在经过悲伤期之后，从130岁到147岁，神开始把他很多一生他神所要破碎的偶像都破碎的差不多，他的生命开始往上扬，开始看得到神给他应许这么多年，说你要成为多国的父，你要成为万民的祝福。雅各从后面开始升上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哪一个光景呢？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，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，我们实在是完全不配的人，而且我们在读圣经话语的时候，我们非常惊讶的发现雅各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雅各。但是再怎么深的一个罪恶，你却用那难以明白叫我们十分惊讶的慈爱把我们拥抱一路带过来。主啊，我们越读你的话语，就越看见你话语的信实，这个不是记载在圣经里面而已，而且是记载在历代历史的教会历史，记载在美国的历史，记载在我们华人教会的历史中间。你在我们生命中真的就像雅各的名字一样，从人抓取变成神掌权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因着你怜悯也成为真以色列人。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，奉主的圣名求，阿们。